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大约3个小时前抵达日本，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此行最受关注的行程就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北京方面在今天说，贸易战没有赢家，希望美国停止打压。稍后记者叶冰将在北京为您报道。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说，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他将开始加征关税。那么习近平能不能够说服特朗普不要加税？ G20 会面是不是习近平停止贸易战的最后机会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两位嘉宾将为您深入探讨，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要点新闻。在6月2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了日本关西国际机场，准备参加在日本大阪府全佐野所举行的 G20 领导人峰会。根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的报道说，就在日本时间星期四的下午大约2点半左右，日本警方护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车队的其中一辆警车在大阪和神户高速公路的一个出口弯道处失控，撞上了中央分离岛，其中一名警官受轻伤，而习近平的车队没有受到影响。习近平这次到日本是去大阪参加20国集团峰会，在峰会期间，他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举世瞩目的会谈。而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在 G20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晤定于6月29号，日本当地时间的上午11点半，也是北京的星期六上午10点半举行。按照白宫所提供的日程安排，从特朗普习近平会晤开始到下一项活动，也就是特朗普总统会见土耳其总统之间有1小时35分，而当时也正是在午餐时间。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抵达日本的电讯没有提到习近平将会晤特朗普，而是说习近平还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俄印领导人会晤、中非领导人会晤，并且同一些国家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三重申，如果他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达不成贸易协议，就将对输美国的中国商品加征额外关税。特朗普还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他对目前的现状很满意。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星期四在深圳总部一个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知识产权成为政治工具，将会伤害对专利保护制度的信心。宋柳平还发布了一份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白皮书。华为的这个表态很显然是针对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最近提出的禁止华为在美国法庭寻求专利补偿的法案。针对华为要求美国微讯公司 Verizon 来支付230多项专利大约10亿美元的专利许可费的报道，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卢比奥在6月17号提出了修订国防授权法案，禁止被列入美国政府特定清单的国家，包括华为，按照美国法律在美国的专利法院申请补偿。美国国家安全专家多年来担心华为路由器、交换机还有其他设备上的后门可能导致中国政府来监视美国的通讯。华为否认帮助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另外呢，在香港时间今天早上大约11点过后，大约有几百名的示威者包围了香港特区政府位于中环的律政中心，并且举行集会。他们高呼中英文口号，要求香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现身，并且会见示威者，撤回逃犯条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警察在6月12号暴力对待示威者的事件，要求追究警方当日滥用权力释放被捕的示威者，并且撤销暴动定性。而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在星期四公开露面，他警告反送中抗议者有违法行为的同时，也坚持港府并不撤回逃犯条例的修法。 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星期四在记者会上继续坚持林郑月娥政府在逃犯条例修法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民主派则继续追究香港警察执法滥权，敦促林郑月娥满足公众诉求。星期四的中午，民主派议员欧诺轩等一行在警察总部外举行记者会，针对警方执法过程中涉嫌滥权进行追究。欧诺轩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我们每一个香港市民等待的是林郑月娥回应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方案，还有的就是撤回暴动定性等相关诉求。在美中贸易纠纷僵持不下的大背景下，在日本大阪的 G20 峰会明天就要拉开帷幕了，而美中领导人也定于在星期六要举行会晤。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来了解今天在北京方面的相关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是，我们知道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各国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都已经陆续抵达了日本大阪。那么北京官方对于即将登场的这场两国领导人的峰会还有可能继续进行的双边贸易谈判有什么最新的表述吗？
这次峰会明天开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已经到达了大阪，刚才呢分别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将举行双边或者多边的会谈。在美中贸易谈判处于停滞的状态，而且香港大规模抗议的这种，还有这个习近平刚刚访问朝鲜的这种背景下呢，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呢是备受关注。今天中国商务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高峰评论了美国对价值3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计划。他说，美国普遍反对加征关税。今年5月，特朗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禁止外国对手拥有或掌控的公司提供电信设备和服务。那么稍后发生了联邦快递公司误送华为包裹的事件。北京呢又宣布建立不可靠实体清单的制度。今天高峰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可靠实体清单将近期发布，但是他没有透露具体时间。有记者问到，美方可能会暂停对额外3000亿美元的产品加征关税，但是不同意接受以撤销现有关税作为谈判的前提，询问中方的回应。高峰回应称，反对单边加征关税的贸易霸凌做法。目前呢，有报道说华为公司给中国军方做研究工作，高峰回应称没有看到相关报道。今天中国国防部在该部的新闻发布会上也否认了华为与军方有关联。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称，此前美中贸易谈判中双方的协议有90%的内容已经完成。彭博社记者提问说，中方希望是回到之前的文本，还是想从头再谈的这个新文本？高峰确认双方经贸团队正在沟通，但是对是否在前面谈好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谈，还是推倒重来这个问题的关键部分，没有做出具体的回应。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高峰的评论。
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在按照两国元首通话的指示进行沟通，为两国元首大阪会晤做好经贸方面的准备。我想强调的是，贸易战没有赢家，最终损害会是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希望美方能够多听一听美国国内大多数企业和消费者的普遍呼声，摒弃错误做法，通过平等对话与合作解决存在的问题，这符合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
对于美国计划加征关税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美方威胁要对中方加征额外的关税，这吓唬不了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民不信邪不怕压，从来不吃这一套。宇文，
好的，那么叶斌，我们知道，当然这次的 G20 峰会上最受瞩目的就是这场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峰会特席会了。那么到目前为止，中国方面的舆论对于这场会面有什么样的看点？那么对于美中的贸易谈判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中国官方媒体啊，在对 G20 峰会的预热报道中呢，多次提出倡导多边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显然是意有所指。中方目前的这个表态仍然是期待与美方达成互利共赢的协议。会谈结果呢是否会乐观，目前呢是众说纷纭，看法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明的教授呢这个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双方达成协议是有可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这协议会签的，就是中国还是会妥协的，因为他以前就妥协都差不多了。妥协差不多并不是说那个留客自作主张，他有这种不得已，就是你非得妥协不可，大局是在摆着的，大家都看明白，所以就妥协了。后来又闹翻了，肯定就是说你不能给人一个印象啊，你说这个你这么强硬的这么一个政府一个党，你突然之间对美帝国主义这么软，那不行啊，所以就必须得有点这个从宣传上东西来配合一下。我从来都不认为宣传东西是真的，不是真的。当年那个尼克松来的时候也是，之前那是天天喊美帝国主义要灭亡啊，天天提，最后就是放空炮嘛，毛嘴说的放空炮嘛，就给老百姓看的，就让老百姓看。
中国官媒对于 G20 的报道呢，基本上是以其主旋律为基调，墙外的网民则是更加关注香港以及美中贸易谈判。中国宣称在加拿大进口猪肉中发现瘦肉精残留，并且卫生证书呢是伪造的，已经暂停加拿大肉类的进口。最近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再次接受媒体采访，称华为有能力自己通过法律解决与美国的问题，不愿意同中国政府沟通。孟晚舟的这个律师团啊，再次呼吁加方释放孟晚舟。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参加 G20 峰会，但是呢，有没有单独和习近平会谈的安排，讨论这些问题，目前还是一个悬念。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华为非常危险，但有机会被纳入与北京的贸易协议。不过部分美国议员和团体反对将华为纳入贸易协议。南华早报报道说，此前北京向华盛顿提出举行这次习特会的坚决条件是双方再休战6个月。报道说华盛顿答应了北京的这个要求。宇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相关报道。时隔7个月，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再次要会面了。G20 上的特席会将会有什么成果，或者出现什么状况呢？谁的牌多，谁更有利？媒体评论说，美中之间的贸易战，特别是关税战，能否停火，就要看 G20 的这次会面。习近平能不能够把握最后机会，说服特朗普停止加税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南卡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中国经济学者秦伟平先生将为您进行讨论，也欢迎您加入稍后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10。
中国和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出几片。
贸易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于星期六在日本大阪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谈，这也是两人继阿根廷峰会之后时隔7个月再度见面。7个月来，美中贸易战越打越凶，双边谈判无疾而终。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三说，如果无法与习近平达成协议，他将施加更多关税。特习会暗潮汹涌，谈判结果将直接决定贸易战走向。习近平能否把握最后机会停止贸易战？特习会可能出现哪些情况或结果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欢迎您。
您好，您好，很高兴。
欢迎您。第二位呢是中国经济学者，也是自媒体评论节目的主持秦伟平。秦先生您好，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嘉宾好，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现在就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两位嘉宾到现在也知道了，这个特习会敲定了时间，北京时间的星期六早上10点半开始进行。那么目前还不知道这场会面会持续多长，但是刚刚我们报道了距离特朗普总统的下一个议程这中间只有1个半小时，所以稍后我们会来谈谈1个半小时的时间这两位领导人能够谈出些什么。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总统，他在昨天星期三出发前呢，他特别接受了美国福克斯电台的专访，他特别提到了与中国之间的这场谈判啊，还有协议。他说如果他与习近平达不成协议，他就要增加额外的关税，而且是非常可观的额外关税。他表示他希望同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但是特朗普总统也说他对目前的状况很满意。我想先请这个谢田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次的特习会？如果按照这个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如果谈不拢没有协议，那就加税吧，这是不是习近平的一个最后机会了呢？
我不能说这是习近平最后一次机会，但是肯定是最后几次机会了。因为中国现在就是说这时间不在这个中共方面，不在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对美国来说，像川普这样，特朗普好几次说过的，就是说他并不急于达成什么协议。没有达成协议呢，现在对中国大概2500亿商品的关税已经对中国构成了压力，并且川普真正的那个目的，比方说让这些制造业啊产业链回流回到美国和离开中国，他的目的已经达到，并且他的关税的政策呢也正在奏效。所以对他来说，他并不那么没什么急于就是说要达成协议的那种的需要。而对中国来说就不是这样，中国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衰退，并且这些产业链的外移呢已经造成了中国那个大规模的失业。对习近平来说，他也是实际上面临着党内党外的就是说双重的巨大的压力。对他来说，他应该是更有需要有这个愿望呢去达成这个协议。但现在看来，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说不管是两双方安排的时间也好，或者中共在这个会谈之前放出那个风声，说什么中美磋商要原则不变、立场不变，什么谈判的大框架不变，那看来呢也很难达成什么协议，就是说时间上也很少。那很可能最多达成的，我想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说谈判的重新开启而已。
好，那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共识的话，这个谢博士，您觉得这有办法能够让特朗普总统决定停止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吗？
这不会的，我想这个是川普政府，实际上也是全美国政府呢，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个非常那个发现了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关税呢在普遍奏效。我就举个例子，这个实际上也是这个对中国加征关税实施贸易的制裁呢，是全美国的是两党的共识。昨天晚上我们知道，在这个民主党这个第一次总统候选人，参选人辩论上，这前面十个这个参选人，他们那个最后一个问题，我记得好像就是问他们对美国当前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好几个这个候选人呢都不约而同的说呢，就是中国，就是指中国的经济贸易上的侵略。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美国的就是两党朝野全民的政策，并且我们也知道这个贸易战对美国零售的影响很小， 所以川普呢一定会，他不会在这个场合上在这个时候放弃关税的这个手段，这是一个非常有效并且把中共真正的压到谈判桌上的一个方法。
嗯哼，谢博士，您的说法呢也刚好印证了这个路透社在星期二有这样的一篇报道。路透社他们援引美国一位官员的这个消息说呢，他说华盛顿方面希望这次的特席会呢主要就是能够重新的启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但是不会接受任何在关税上的让步动作。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秦伟平先生了，您的看法，您觉得这次的特席会习近平能够成功的说服特朗普总统不要增加新的关税吗？
好，谢谢。我觉得这次特席会很有可能是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位中美领导人最后一次会面因为这次会谈的结果会对中美两国产生很大的影响。您刚才的问题是他们会不会达成协议，或者习近平能不能说服特朗普理论上是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两位呢是不欢而散，然后彻底的是谈到没有结果。为什么这样讲？你看中美两国现在在事前这个放风包括现在会谈的时间这个时间点还有那个长度都没有营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双方都希望说把这个会谈这个最后失败的这个责任推给对方为那个国内的政治对手国内的舆论呢做一些准备，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察。那另外从实际操作层面，那这个协议如果中方让步过大的话，对习近平来说他可能个人的政治前途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国内的这个政治对手、党内的这个敌人还有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就是可以操纵的这种舆论可能都认为说中方让步过大是一个卖国条约，习近平是不可承受之重。那如果中方让步很小，那美方根本上不会答应，因为现在所有的有利的牌都在美国手上。那特朗普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还有个人的这个执政的一个政绩，他都不会说去作为巨大的一个让步。那如果说习近平能够说服特朗普，然后给一个3个月或者6个月的缓冲时间的话，那已经是习近平这次会谈最大的一个胜利，但实际上也是于事无补，因为所有的时间都不在中国这边中国除了这个中美贸易战现在给他一个强大的外部压力之外，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已经完全不给习近平有多少时间。换句话说在即使现在这个中美贸易战暂停特朗普先生的这个3250亿美元的这个继续加征关税，不管是10%还是25%，暂时都不加的话中国国内现在这个情况很难再控制3个月到6个月国内的这个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甚至社会危机都可能会爆发，所以习近平其实现在是非常非常被动这样子。谢谢。
嗯，那么我想回到我们的谢田博士，您怎么看刚刚秦伟平先生的分析？您觉得这次的特席会有可能会像他所说的，就像特朗普与这个金正恩在河内的会谈一样，这个双方拍桌走人，不会达成任何的协议？您的看法呢？
大概不会像那个川普和那个金正恩在越南的会议那样，因为当时那个会议呢，实际上本来就是说要希望达成什么协议，最后就是说拍桌子走人了。那这次呢，他们只是说会面要谈，也没什么预期的结果，所以呢，我想中共非常关注他这个面子问题，他就说他不会说，我们没达成什么，因为他本来也没指望达成什么协议。我想最多呢，就是刚才讲的可能会重启谈判，但是呢，但是中共呢还是会就是很失望，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发现，川普这个停止这个3200亿这个加税呢，可能这个目的是达不到的。我刚才很赞同这个秦先生刚才讲的那几个要点，非常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在哪里，就是说中共现在实际上面临着习近平面临着非常大的那个。公共内部的压力和中国经济的压力，那现在看来就是说，反对他的那一方，不管你叫做的左派也好，或者是这个中共的顽固派也好，或者江派也好，和另外一方就是说，比方比较开明一点的，比如说亲美派也好，他们实际上是两方对他都不相信，都不信任，就是说都不信任，相信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现在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包括中国媒体上对美国的那些宣传，它是一面向左，一面向右，一天向右，就左右在摇摆，就是也透露出中共内斗这个严重的局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确实没有任何时间。金先生也提到，就是中共没有什么时间了，中共的时间可能真是屈指可数了。并且呢，很多我记得现在有些人希望要求，就是说要求习近平下台， 也许他下台辞职以后呢，就可以给这个贸易战解套。但是这个呢，好像恐怕可能还是不行。他即使下台，我认为呢，就是中共那这简直就是说，他如果下台的话，他自己的人身安全可能都受到威胁。就是中共内斗的残酷和激烈，他是刚刚在跟那个王岐山这个反腐中得罪了那么多人，所以实际上现在对中共对中共来说，尤其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不是下台来解决问题的时候，可能是要拆台，把这个共产党这个台子就拆掉。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他能够解体这个中共这个体制，因为本来这个贸易战中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根结和症结所在呢，就是中共这个体制、中共的统治、中共对经济的控制。他如果把这个中共这个台子拆掉的话，就清除掉的话呢，这样的话他下台的时候呢，或者就是说这个中共在经济上的控制结束的时候呢，贸易战就会缓解，那他自己也可能解套。但是我看现在他可能确实那个没有太多的时间，他必须尽快的做出这个决定才可以的。
嗯，好的，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实际上也可以感受到中国政府呢，为了应对这一次的在日本的这场特席会呢，其实在会前也发出了不少的牌，也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是我稍后想要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谈谈，包括这个朝鲜牌，甚至也有人说伊朗牌，还有不久之前这个中国的一位学者金灿荣教授所说的所谓三张王牌，到底这些牌有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那么在这次的特席会上，习近平还有什么牌可以使用？那么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我们的网友们对于这个场在星期六即将要登场的最新一场美中领导人峰会特席会，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论述？我们来看看第一位，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美贸易战由于各方的利益博弈，美国国内的竞选压力影响，可能会暂时得到某种协议，但是长期来看博弈还在进行中，因为基本的矛盾没有解决，表现在第一，中共在经济上仍然坚持其举国体制，也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第二，网络上中共坚持高筑墙，只能到世界挑衅而不让自由世界进入中国；第三，军事产能扩张的一带一路必然造成新的竞争领域，由此可见新的调整磨合期之后会进入长期的博弈期。那么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呢，中国已经公开宣布，美国如果要终止贸易战，获得双赢的结果，就必须解除所有对中国增加的关税，并且停止对华为的打压制裁，这才是 G20 峰会美中领袖谈判是否能够成功的关键。美国应该释出善意，好好把握，避免自己的利益受损。而这位署名叫王健的网友，他说呢，贸易战不可能停的，习没有这个担当，贸易战本质是对习推行的政治理念的反击和否定，谈只是一个表演。那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这个秦伟平先生，先请您谈一谈，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位李中本的网友，他认为呢，这场贸易战呢将会是一场长期的博弈，那么不可能在这个 G20 峰会之后就获得解决。那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说，这个中方已经表态了，必须要解除所有对中国的旧有的或者即将拟定要增加的关税，这个停止对华为的打压，才有可能达成协议。您觉得您对于这场贸易谈判的前景有什么看法呢？
这个中美贸易战本来就是中美关系调整的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不可能指望说在一次包括即将来的一个会面里面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双方呢都可能是一个长期的博弈的过程，哪怕是现在即使是超出大家意料之外签了协议，他未来也会发现说协议是没法执行，然后又会重新继续重新起到纷争这样子。那至于像有些网友想了说那个美方要停止所有主动停止这个谈判，然后停止这个攻击停止关税，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双方博弈里面，这个实力是最重要的。那双方来说美方现在占据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用普通老百姓的话说，那在中美贸易里面，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客户这个大家从商业角度来说，客户其实可以决定很多东西，如果不买你的东西，对你来说就有很大的打击影响。何况说中美之间现在每年对美方来说是有3000多亿的这个贸易逆差 美方提出这个要求，有些方面确实是超出大家的想象，但是有些方面确实也是非常合理的。比如说，美国一直在对中国开放市场，希望中国同等的开放，这难道不合理吗？还有双方的关税，对不对？如果说我对你是征收很低的关税，你对我征收很高的关税，这合理吗？另外一个，像大家美方是比较重视的这个知识产权保护，那人家辛辛苦苦研发的东西，然后你就不得到保护，然后就去抄袭去模仿啊，这个伤害人家的商业利益，这些其实都有很合理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如果说双方能够正视这些要求，然后真的是能达成协议一致，其实对中美两国的未来都是有帮助的。但是中国呢，它的一个政治体制也好，经济体制也好，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民主体制，也或者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它很多是没办法达到的。如果说中方按照美方的要求签了这些协议基本上本来是可以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公正公平的一个协议的话，它会大量的伤害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包括中共执政集团内部的一些某些人士的利益。所以这背后其实有非常大的阻力，这个阻力不一定是来自习近平个人，是他背后的这个执政集团有非常大的阻力。所以习近平其实非常为难，他如果签了这个协议，对他个人来说可能是老百姓可能会很满意，美国可能很满意，但是他其实面临一个更大的一个风险，这个风险可能不仅仅是他在政治上面临下台的风险，他可能会在中国被他的政治对手去围剿现在看到很多消息，你看到中国国内所有的不好的事情全部是习主席一个人负责的，所以最后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的那个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不利的影响，都是要习近平背这个锅，而这个锅的话他可能都背不动。所以在习近平比较理智的或者理性的盘衡他自己的一个状况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跟美国签订协议，然后保持一个强硬的态度，他可以压住他的一些政治的反对的声音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博弈是非常复杂，不光是国家之间的博弈，很多政治人物个人的利益都会算计在其中这个公众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在观望谢谢。
嗯，谢田博士您怎么看呢？刚刚秦先生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就算这个协议达成了，但他要签恐怕也要思索再三。刚刚我们驻北京记者叶斌也报道了，今天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高峰在面对记者询问的时候说，如果真的同意与美方重启这个贸易谈判的话，那这个谈判需要在四月份五月份以前这个已经达成的基础上重新谈判，还是要全部翻倒重来？高峰并没有做出任何的说明，所以您是不是也觉得中国方面确实也面对这样一个非常两难的处境呢？因为如果不达成协议，关税就要来了，但是达成了协议，可能更多的伤害也即将到来，您的看法？
是这样的，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呢，那我们知道现在2500亿的这个关税已经是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那个伤害和影响。我们知道实际上从川普角度来先看，他实际上他的目的的一部分已经达成了，就是说让这个制造业回到美国，让产业链呢制造链供应链呢离开中国，现在已经在进行的过程中。并且即使贸易战假定现在这个贸易战今天就停掉的话呢，这个产业链的转移它就已经开始已经启动或者已经在完成了，那个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就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这个称号也好，现在看来这个头衔也好，现在恐怕肯定要失去掉了。就是说那下一步就是说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中美贸易调整成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美国并不是说要不跟中国做贸易，我想这个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个川普的那个内阁已经几次的表明，他们愿意，美国愿意跟中国做贸易，美国并且愿意把中美贸易从现在的大概6500亿呢提高到10000亿美元，就是说实际上会增加更多的那个中美贸易。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刚才有秦先生也提到了，就是拦在这个两国正常贸易之间的这个拦路虎呢，就是中共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中共政权本身。因为这个美国的要求，美方的要求，不管是减税也好，保护知识产权也好，进口更多美国的优质产品也好，对中国老百姓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的，所以中国老百姓是有益的。我们看到这些中国老百姓 他拿着自己换来的美元到美国来大肆采购，就是说中产阶级都这样做。他们我们知道，这实际上是在中共在阻挡的中国老百姓呢，来接触到这些优质的产品。那实际上，所有能唯一能够失去权力的、失去利益呢，就是中共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也就0.5%到1%的这么最上层的一个精英集团。他们是最顽固的，在阻止这个贸易呢达成协议。他们也是在对于习近平进行逼宫的人。那现在就是说，习近平他如果不往前走，不能痛下决心的话呢，他呢要不就在中国经济衰退，然后所有的罪名都放在他的头上中呢，他会那个黯然的下台。或者呢，就是说他也知道，就是说如果这不达成了贸易协议的话呢，最终呢也会导致中共这个特权集团呢失去对经济上的控制。实际上，美国要求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就是说政府对经济不用那么多控制，开放自互联网，开放新闻自由，保护知识产权，就实际上要求中国走入这个世界其他民族之林，就是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国家都意味着共产党政权的那个消失，所以对他来说呢，他只是从个人角度。他如果现在不做出这个，我刚才说到，就是说把这个拆掉这个共产党这个台子的一个决定做出来的话呢，他现在就是说实际上是没有任何选择可以走。现在他的时间呢也越来越少了。
好的，我们看完了这个习近平所面临的处境之外，我们再来看看，实际上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特朗普总统在美国也面临了不少这个撤走的因素在限制他，或者一些反对的声音。我想听听两位嘉宾来我们分析一下。这个美国企业，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天来，先是看到600家这个反对关税的企业向这个特朗普政府来进言，接下来又有600家企业呢，同样的进言说他们支持这个加税的动作，所以有各方的不同说法。那么，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到底在美国国内，对于特朗普总统形成这种撤走的因素有多少？那么，特朗普总统面临的国内压力大吗？
好，谢谢。那中方讲说，美方呢？企业然后老百姓都不希望这个加征关税，然后这个是不确切的，应该在美国这个自由民主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各种声音都有。那从老百姓和那个企业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这种声音几乎是各半啊，双方都有啊，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啊，每个人考量的不太一样。但是从美国政治层面，这个两党来说基本上能达成一致啊，这个在可控的这个加税的这个节奏之下啊，他们认为啊，让中方做出巨大的让步是最符合美国的一个国家利益，这是我个人的观察。那特朗普先生本人来说，会不会面临这种压力？我认为还是有的，特别是如果接下来3250亿美元的这个商品全部加征25%关税的话呢，我之前预计呢，他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对美国的这个就业啊，包括他的一个通货膨胀率 CPI 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这个时候他可能面临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对美国来说，他有大概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这个就是在博弈高手博弈的时候，对中国来说，如果真的3250亿全部加征25%关税的话，中国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3个月。所以最终呢，就是最先妥协的时候，可能还是中国最先妥协。这是双方博弈里面依据实力来决定的。谢谢。
谢霆博士，您的看法呢？您觉得特朗普总统能够挺过美国的企业界或者华尔街或者大财团所给予他的压力吗？
我想会的，因为这个有几百家这个企业反对啊，这很正常，因为他们因为涉及到从中国进口的很多商品呢会变得昂贵，他们需要重新跟中国的那些提供商来谈判条件。我刚刚接触过一个跟中国战国大陆做生意的人，他认为那个现在其实就是中方那些中国的进口出口商或制造商呢，他们必须做出调整，但是他们会发现很困难，因为原来的那个利润率呢可能只有7%到10%左右，你现在加10%的关税的时候，他们可以咬咬牙。要25%的话，他们根本受不了。刚才我们提到，
不过特朗普总统也有说了，他有说他对于这个接下来要采取的关税持开放态度，也就是加征10%，因为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关税幅度人们比较能够应付。所以这是不是暗示着，即便他要对3250亿这个中国商品来加征关税，幅度可能也就到10%呢？
10%或者25%，我认为他只不过是向你向中共展示一下，我有很多牌，我就是我的牌，并且是很灵活的牌。刚才我们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是美国是中国的一个客户，是吧？中国也是美国的一个客户，对吧？中国实际上美国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啊、芯片呢，它也在卖往中国。但是这两个客户之间这种依存关系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中国是依赖于美国的客户给他提供这些芯片或者就是高科技的产品，他没有其他地方可以买。美国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不认为这个美国政府或川普有任何压力，就是必须签署什么 SMART 贸易协议。美国的经济非常之壮，美国这个失业率都是60年、70年、80年来的最低，就是说现在通货膨胀的那个影子也没有。就是说，他现在并且美，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市场的一个中国对美国市场需求和美国呢，实际上就是说对中国提供的商品，他现在已经开始，这些大进口商已经开始从其他国家，从越南、从柬埔寨、菲律宾其他国家，甚至印度这些国家来进口，所以它不存在这个就是说就供应商突然断供啊，或者会出现问题的问题，所以并也不存在这个价格会迅速上涨。因为我刚刚去过像菲律宾啊、越南这样国这些国家，他们的工资成本呢，并不比那个中国大陆高很多，甚至都不一定高，像越南，所以这个也不存在，就是说会导致美国，物价会迅速上涨。这美国的进口商、零售商，无疑的他们要做一些调整，这是肯定的，并且这个调整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进行之中了。像我刚才讲的，就是说美国这个既是民主党人。我们看到听到昨天晚上那些十个民主党候选人他们的那个谈，他们在可能对所有的问题上几乎都跟川普是针锋相对的，唯一对在中国的这个贸易问题上，这个华为高科技的问题上，或那个就是2025中国制造这些问题上呢，没有一个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反对川普的政策的。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下面这一位署名搬石砸脚俱乐部的网友呢，他说这次峰会的结果除了中美的尖锐对抗，就是其他国家的调停战略，习的国际政策正在全面倒退，这可能逼得其他国家站队美国，3000亿关税案通过势在必行。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真是要休战6个月的话，川普也不要减少已有的制裁，一次加一点，一次加一点，看看中共还能够抗几次。而这位署名叫无名的网友他说，美国关税听证会看起来像是美国企业在诉苦，其实在那帮企业家说多么的离不开中国的廉价产品同时，也是在打同样生产相关产品美国企业的脸，也让美国高层认识中共对美国的产品倾销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我不怀疑贸易战还会不会打下去。这位署名叫 Starry Night 的网友呢，他说习近平直到现在还外强中干，装出一副大国领袖腔调，过把第二大经济体国家元首的瘾，要他接受美方条件停止贸易战看来是不可能的。毛太祖说过，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习近平就是这样的人。而下面这位署名叫阮伟成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贸易战最早是中共想拖到川普下台，现在是川普想拖到他连任，所以又延后6个月。这点很有意思，我想请教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先请这个谢田博士来谈一谈。很多人也说这次的 G20 的特席会就顶多两个结果，一个呢就是达不成协议，那么特朗普总统决定回来以后就对3250亿的这个中国商品加税，不管是10%或25%。第二呢就是很有可能跟阿根廷峰会上一样，习近平可能会花大部分的时间，那么做一番很长的演说，希望能够说服这个特朗普总统，然后最后呢特朗普总统同意停火休兵6个月。您觉得哪个可能性比较高？
我觉得可能最可能的呢，就是说，因为川普，我觉得他这个人是非常很善良的一个人，非常那个。你看这一次对伊朗这个空袭美袭击打掉美国的那个侦察机、无人机，他这个决定，他就是只是在10分钟之前跟他叫停的，因为他不想，无缘无故的，就是说很快就是那么轻易的 杀掉150个伊朗人，所以他并且他一直呢也跟习近平呢实际上没有撕破脸皮，对外呢虽然现在不太就是实际说他是什么朋友老朋友了，现在至少还没有撕破脸皮。我想很可能他会说，那剩下的3250亿呢，比方说我们哪怕就是说我推迟增加征，或者呢再放3个月，这个都是有可能，或者不加10%，甚至加5%，我觉得就是做出个姿态。让这个习近平呢，就是不至于颜面全失，这个我想川普是有可能做到的。但是要让他把以前的2500亿放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最有一点点重启谈判，就是说3250亿呢，或者少加，或者稍推迟一点加征，这可能是最大的可能。
嗯，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
好，谢谢。那我们要看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也想象美国对中国这次中美贸易战在内的一个战略是怎么样。如果美国希望速战速决的话呢，他可能会马上就加征。但是如果说他希望说再控制局势，然后给在中国的这个美资企业或者其他的外资企业更长更多的时间去撤离中国的话，他有可能会延长再给一个3个月或者6个月的一个宽限期这样子。不管哪种结果，对中共来说其实都是非常致命的。他几乎是没有还手之力。也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态势之下啊，习近平有可能表现得比较强硬这个维护他在国内的一个统治和形象，那这个川普可能就不会太给面子，可能继续说啊，我跟习近平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但是呢很遗憾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所以我们这个3250亿呢是必须得加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可能会比较大，有点戏剧性。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这个结果之后对中国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个很致命的打击。我之前讲过一句话，这一次习特会可能是面临中共是一个生死存亡的时刻，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感觉到，但是他们中共执政内部他们应该是感觉到这种危机和这种含义习近平个人他无论是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已经没有办法改变这样大的一个局面是非常之被动，非常之无奈。谢谢。
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下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要停止贸易战，习近平就得做结构性让步，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习近平不会让步，贸易战也会继续。而这位署名无名的网友他说，这次谈判不会立即出结果，预计还是老样子，边打边谈。还有这位署名叫 Christina 高的网友呢，他说习近平能够答应参加 G20 就说明中国是想达成协议的，而川普这一次把这个重新拉回继续讨论这份协议，也是会稍微改变一下他之前的极限施压，但原则一定不会改变，改变的也许是遵照中共的意思，把很关键的条款来帮助中共保密，而中共也会把对朝鲜的影响当作是礼物来送给川普。这个点很有意思，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刚刚我们也说了，我们会谈一谈中国方面在这次的特席会前打出的多个牌。早在一两个月前，我们就曾经在节目当中探讨过中国这个一位教授金灿荣教授所提的这个中国拥有的3张王牌：稀土、国债还有中国市场。那么当时很多的专家都不以为然。那么最近以来呢，我们也看到为了应对这个特席会在日本的登场，中国方面呢也不断的也有人说他打出了这个朝鲜牌，甚至还有伊朗牌。您觉得这些牌奏效了吗？
好，谢谢。那这个金灿荣教授这个3张牌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忽悠国内的这个舆论可见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没有采用这3张牌。但是习近平这次去日本大阪峰会呢，他确实带来了3张牌。那第一张牌就是在不久前他专门访问朝鲜，他希望说借中国对朝鲜的这种影响力帮助美国解决这个朝核危机问题，成为特朗普总统的一个政绩。这张牌呢是有可能能打动川普的。那第二张牌呢就是突然呢邀请这个塔利班到北京访问然后谈判。那很多人可能以为说中国会跟恐怖分子谈判，实际上中国也想做一个顺水人情，因为美国呢一直是跟塔利班谈判没有结果，希望说塔利班放弃对这个阿富汗民选政府的这个袭击这个恐怖袭击这样子。所以中方如果能够在背后施加压力的话也可能是送美国一个顺水人情。那第三张牌呢就是最近的这个伊朗突然这个变局伊朗呢在这个 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美国的无人机啊，另外攻击了一些油船啊，让这个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突然之啊升温，然后大家觉得好像剑拔弩张这样子，美国呢也很快的就啊本来制定了一个报复的计划，后来取消了，然后呢又是对个人是采取制裁，那这个伊朗的牌呢就是出了就更隐晦，那实际上啊据我了解的情况，中方呢对伊朗呢是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啊借伊朗这个局势的一个失控，或者说中东局势的失控呢，可以牵扯美国很多精力啊，那这样子的话啊，美方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精力对付啊中国，大概是这样子。这三张牌有的是很表现的非常之明显，有的是啊藏的比较深这样子，那会对美国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美国知道这三张牌背后的啊这个故事的话啊，他可能会啊采取更大的一个决心，然后采取更坚决的行动啊，来制止啊未来他们不想看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谢谢。
嗯哼，谢博士，您怎么看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所出的招或者打的牌呢？
这个金灿荣哈，就是被称为这个战略忽悠局的这个政委，好像这个局长是哈，是原来中共那个将军的，就是他确实是像金先生讲的，就是用来忽悠这个中国民众，但是现在好像中国民众也不那么容易被轻易的那个欺骗了。这三张牌其实都是烂牌，或者是不成新的三张，这是旧的三张牌。即使旧的三张牌，我们知道这个稀土，实际上中国现在最近的数字看来，中国不单没有就是减少对美国稀土出口，中国那个稀土对美国出口五月份好像还大增了，好像20%。就是这个牌实际上根本完全不是按他那个想象的方向打。那这新的三张牌呢？朝鲜牌，我想。这个朝鲜牌实际上，那个中共一直希望加入这个美国和朝鲜的那个会谈之中，可能俄罗斯也这样，甚至也是他们希望，变成什么新的六方会谈或者四方会谈。但是美国看来就是说根本不为所动，他就是说他已经跟金正恩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渠道，他会继续施压，继续谈判。所以中共打朝鲜牌看来没什么效果，就是根本没有任何希望。这次习近平访问朝鲜时间也很短暂，并且也据说也没有达成这原来希望达成一个联合的公报，实际上基本上是无疾而终，这是第一个牌。那对于这个伊朗牌，我认为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川普就是说没有就是说实施对伊朗的那个军事打击，就是说美国无人机被打掉以后，我想除了人道主义这个考虑的话，还有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川普我想他不会认为就是说因为伊朗打了，所以我现在就开始打伊朗。换句话说，我想美国最终对伊朗这个政权的这个打击，就是解除他这个武装，包括研发的核武器啊或者核装置，这个是一定会打的。但是呢，美国不会任由伊朗来决定什么时候开打，因为现在因为伊朗打了一架飞机，美国就开打的话，就等于说伊朗决定什么时候打仗。我想这个川普是不会这么被动的呀，他一定会就是说，在他川普认为，能够打赢的时候，合适的时候他才会打。并且现在他如果打伊朗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放松了美国最主要的敌人中共，就是这也是中共所希望的。甚至我们不排除中共可能在伊朗这个事情的背后，在就是说在分散美国的注意力，所以川普现在没有被这个伊朗事件所左右，而是呢全力集中精力在中共身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做法。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几位网友的看法，然后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回到两位嘉宾来为我们做一番总结。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长空鹰击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毛泽东当年对赫鲁晓夫建议成立中苏联合舰队的反应，毛不是不知道当时中国海军和海防的脆弱，希望能和苏联搞好关系，但是当赫鲁雪夫的建议触及到中国政治和主权的完整性之后，对毛来说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中国就是再落后也不能答应赫鲁晓夫的要求，否则就掉进了苏联给中国挖的陷阱。那么人们都说习近平有毛泽东的特质，从他在美中贸易战的谋略上来看还真是如此。还有下面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美中正在冷战的进程中，任何协议都是其中的插曲而已，根本不会改变美中冷战大战略的一个趋势。而这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呢，他说在 G20 习近平不可能轻易的下台，因为中共的软弱总书记都没有好下场，我建议习总书记要耍狠就要一直狠到底，请利用反腐败的名义彻底的镇压党内异己分子，然后与特朗普总统达成贸易协议，这样既可以保住皇位也可以保住习总书记的性命。 而另外这位署名叫 YY 的网友说，美中的价值观是互相对立的，美国对中共的礼让就是对自己的残忍。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署名叫 Mr. 叶叶的网友，他说其实这个贸易战打来打去，美中都不是最惨的，惨的是其他国家，也不会因为贸易战让共匪倒台，让他们倒台还得靠肌肉靠拳头。那么这一点呢，我想继续我们节目最后想请两位嘉宾各自用两分钟左右时间我们做一番总结。那就是很多人说美中的贸易战打到现在已经不再是谁占上风谁可能去弱势，而是要看到这整场贸易纠纷如果走向长期化的话对全球经济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我想请教两位嘉宾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这是中国的官媒新华社再一次的提到了，这一次在 G20 峰会上呢，习近平主席将会深入阐述对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与主张。新华社是这样说，他说要致力于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来把准脉、开好方，把握世界经济的大方向。我们知道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已经出席或主持过了7次的 G20 峰会，每一次都说要给全球经济来把脉开方。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习近平能够开出什么样的好方子呢？我想先请秦伟平先生两分钟时间。
好，谢谢。中美贸易战呢，如果习近平签协议，他个人面临下台风险；如果他不签协议，这个党国面临下台风险，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那另外，这个中美贸易战会成为中共经济的一个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中国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呢，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初会全面爆发啊，进而引发巨大的一个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我想提醒中国的公众要特别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那另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我觉得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每年采购向全球大概采购2万亿美元的商品。如果中共这个庞然大物啊，如果再突然出现大问题，它的一个所有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的话，我相信会引发这个全球的金融危机，包括美国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1年到2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我们现在看到美股都是非常高的一个高位可能也会引起美股的这个暴跌这样子。也希望全球的投资者也要注意。当然美国它的经济基本面比较好，我觉得最多1-2年之后它就很快会恢复过来，但是中国来说可能会陷入一个长期的一个混乱之中，是比较糟糕的一个状况。谢谢。
那习近平能够给世界经济开出什么样的方子呢？
我认为习近平他只会唱这种老调子，说啊我们要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不要走自我保护自我封闭的老路。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新的格局在形成之中，他的话呢也是自说自话包括他的一带一路也没有多少人呼应，最后呢可能就不了了之，因为他们现在自己内部的问题是比外部的问题更加严重这样子。谢谢。
好的，那么谢天博士您怎么看全球是否应该要开始为美中贸易战的长期化来做好准备？那么您又是怎么看习近平说要为全球经济来把脉开方？
我觉得全球应该为这个中共最后的垮台呢做好准备，我想做好心理准备，这个是马上就要开始的事情。那至于说中共当然希望就是在这个达沃斯也好，就是 G20 论坛也好，对国际经济、世界经济把脉开方，但是这个郎中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因为这个中共现在秉持的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经济制度，他用国家那个强力的控制来引入了部分那个资本主义的一些竞争机制，或包括开放一些私营企业，但是他用的实际上一种最坏的那个资本主义，就是我们称作裙带资本主义，就是让这个权力和这资本呢，结合起来。那中国等是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这样一个郎中？他根本就知道，我们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就是经济自由化、真正市场化，就是这是全世界的趋势。那中共自己也得向这个趋势走。那他这个郎中怎么能开出一个药方来呢？就是说，我们看到中共开这药方的时候，他那个经济理念完全是跟世界这个主流、世界的正的那个经济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也是实际上这个贸易战要开打的一个理由。你要说中国开出的药方。最近这个药方就是一带一路，但是这个药方呢已经被证明呢是一种毒药，是这个把他自己的那个债务危机产能过剩转嫁到就是说其他国家身上去，现在已经开始被抵制了。所以至于说这个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衰退， 我不这样认为，就我这个实际上是有些经济学家这样认为，但是实际上并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就但是中共自己是有问题的。现在中共，习近平说，据说在政治局第15次会议上说，说动摇中共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其中之一是中共自己的这个经济危机。那现在中国经济这个进入巨大的衰退，这是毫无疑问的。美国经济我们知道，现在可能今年会以2%到3%的那个速度增长，也这怎么跟这怎么会有什么衰退呢？美国没有衰退，那其他国家就是那些，比方东南亚其他国家，越南、菲律宾、印度这些国家会因为中美贸易战的
受益。
他们也不会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谢博士，抱歉时间的关系打断了您，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谢田博士还有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网上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要继续和您探讨 G20 会的特朗普和习近平两人的会谈，习近平会不会强硬到底，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